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多伦多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必须修成一个整体。5月17日，我有幸参加了加拿大法会，通过同修们的交流，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大法弟子一定要修成一个整体。一位同修谈到，当他们地区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时候，整体的学员就像通了大周天，进入了一种无脉无血的状态。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深。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像宇宙的一个脉，当我们全部连成一片的时候，大法弟子整体产生的能量将是无法估量的。师父说，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转法轮，这么多未来的佛道神，如果我们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大法弟子从一个普通的常人一路走来，历经了跳出常人走入修炼，从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的过程。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理解也是到了大法弟子必须修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了。形成整体，我理解为这是新宇宙的需要。旧宇宙为什么会出现一伙旧势力？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圆融整体，在执着于自我的基点上干了阻碍师父正法的事情。而我们每个人也曾经是旧宇宙的生命，也同样具有这种执着于自我的特质，所以我们必须在与同修之间的互相配合协调中修掉它，必须做到放下自我，圆融整体，这样才能符合新宇宙的标准，才能保证新宇宙的长久不变，以及不再发生旧势力阻碍正法毁灭众生这样的事情。大法弟子在不断去除间隔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向内找，挖去丝根，扩大容量，从根本上改变常人观念的过程。个体的升华和整体的升华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同修们的交流，我们都看到，当一个地区整体配合的好，正式法项目推进的速度就快，完成的就圆满；当一个地区整体配合有漏，正式法项目就进行的迟缓，完成的就差强人意。师父说，你们是个整体，就像师父的功，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举个例子，导航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的确我们很像师父的功的每个威力，能想象这样的威力会互相排斥吗？绝不可能。在法会现场，我聆听了师父发来的贺词，从贺词中我感受到了更多的严肃的教诲。为什么有些地区正式法项目进展吃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好法，没有修好自己，没有产生足够的强大的正念。当别的同修提出建议时，首先想到的是个不字，而不是怎么去补充配合完善对方的想法。这种思维习惯在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惯性，我们必须得改变这种观念去思维了。师父说，邪恶完了，环境变了。贺词，邪恶完了，为什么阻力和迫害还在？师父说邪恶完了，邪恶就是完了。以前我们一遇到什么事情，总爱强调是旧势力的安排，邪恶的迫害。现在旧势力没了，邪恶也完了，我们就只能找自己了。是否是大法弟子的人心在促成那些本来已经不该再存在的干扰和迫害呢？我们已经到了无条件的向内找的时候了。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丝根，和别的同修有什么隔阂，坦坦荡荡地化解掉，把地区之内修成整体，地区和地区修成整体，海外同修与国内同修修成整体。 西人同修与华人同修修成一个整体，真正的放下自我，修出无私，越来越多的用神的状态去互相配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满自信的坦然的步入新宇宙。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绝不给邪恶签保证书。去年奥运前后，全国各地邪党人员普遍要求大法弟子签保证书，众多大法弟子予以坚决抵制，证实了大法的神圣与威严，表现出了正法弟子的威德。可惜的是，本地也有少数同修在邪党的保证书上签了字，签字的理由不一样，一样的是无论什么理由都是借口。早在2001年4月10日，师父就在建议这篇经文中指出，那些主动在转化书上签字或写书面保证不练的，以所谓放弃对圆满的执着，放弃人的观念为名，是在掩盖其真正的执着，甚至诋毁正面报道大法的明慧网。那些旧的势力认为，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保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重新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师父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那些打着大法学员旗号散布邪物的人，无论其过去是否是学员，都是在干着破坏大法的魔所干的事。法已经讲明了，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是一个只想从法中得到而不敢证实大法的懦夫，而应该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精进要旨大曝光，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各地讲法六，何况是区区一张保证书相要挟。我想每一个真修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现在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和决定，那就是大法弟子绝不给邪恶签保证书。签字的后果从身边的实例来看确实非常可怕。去年奥运期间，本地有一同修在家人的要挟下签字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身边同修竭尽全力帮助他，但最终几个月后，他抱着巨大的遗憾含着泪提前离开了人世。还有几个同修当时以让常人理解为名签了字，现在都处于邪悟状态，认为自己修高了，不需要再做三件事，诋毁明慧网，并四处散布类似流言，干着破坏大法的事。还有个同修本来十分精进，奥运期间被绑架，在看守所写完保证书后被释放，一蹶不振，基本走不出来了。以上几个事例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看到的，但这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了。在保证书上签的字师父是不承认的，所以师父打开大门，允许犯错的学员通过写严正声明重新走进正法修炼中来。可是旧势力可不是那么想的，旧势力会抓住这个把柄，他会放大大法学员的执着，加大磨难让他过关。况且有的学员写严正声明很不严肃，不是从内心深处挖出执着修去他真正的修炼上来，而是把写严正声明当作一个退路，签了字写严正声明，写完严正声明再遇见磨难过不了了又签字，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还有的同修签字后一直放不下自责心，也很难真正重新走回来。一个新宇宙的神怎么会向破坏大法的魔低头，怎么会向低能的人低头？我们是大法造就的最正最好的生命，我们只能向师父保证做得更好，还能向魔向坏人保证什么？同修啊，问一问自己，相不相信法，相不相信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相不相信自己即将修成神佛正果？真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那就先给自己下一个保证吧。大法弟子绝不给邪恶签保证书。
下面请听大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迫害者送钱的事不能再发生了。大庆地区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时，被邪恶勒索钱财的事发生很多。前几天我与一位同修交流时，同修说，如果全大庆的大法弟子被勒索的钱加在一起，数字会非常巨大。比如 W 区那里，从迫害一开始，每次有人被抓都给公安送钱，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我们应该悟一悟了。我们被迫害时，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给迫害者送钱，这是纵容邪恶，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当然，我们给恶警送钱，有些是主动的，也有些是被动的，有些是家人经受不住恶警的恐吓威逼而不情愿所为的。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家里不修炼的常人担心我们被酷刑折磨，想通过常人的方式花钱减轻我们的磨难，花钱把我们办出来，这是常人的想法，无可厚非。可是作为大法弟子，当我们被迫害时，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有的同修被抓之后就想，反正家里有钱，花点就花点吧，只要能出去就行，邪恶就钻这个空子。你不是有钱吗？不要白不要。还有的同修在被迫害中指望着常人，家里花点钱吧，快给我办出去。有的同修被关在看守所里就坦然，反正家里肯定会为我办的，我就等着。大庆有石油和石化大企业，被认为收入高有钱，因此有些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同修不大在意花钱，但并不是所有的大法弟子家里都很富裕啊，甚至有些同修还很贫困。另外一点，即使有钱也不能往邪恶那里送啊。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得需要多少资金呢？我们的钱应该用在救人的正事上啊。我们的人心就会让邪恶钻空子，就会被邪恶利用，成为加重迫害我们的借口。有些同修就是在这样的人心驱使下被邪党判刑劳教的，这方面的教训很沉痛啊。我们是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我们应该站在法上，应该用正念看问题啊。也有同修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被恶警勒索了钱财，事后知道了也没有，或者说不敢去索要被勒索的钱财，没有去找迫害自己的警察讲清真相，使得恶警一次得手，下次还敢再为，这也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邪恶。大庆恶警勒索法轮功已经形成了风气，而对于那些正念正行不肯向邪恶的迫害低头屈服的大法弟子及家人，邪恶就非常的仇恨，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钱财，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残酷迫害。那么对于那些给迫害者送钱的同修，给恶警送钱的同时，也加大了恶警对正念坚定的大法弟子的迫害。据某公安部内部的人讲，大庆市每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副局长每年要给市局的领导上炮，少则三五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更多，否则官位不保。那这笔钱从哪里来？他们的工资能承担得起吗？他们挣十年也挣不来呀，他们就靠搜刮勒索被他们抓在手里的人，而法轮功的善良是人所共知的，就成了他们大肆勒索的对象。有些贪财的警察一听说抓法轮功就高兴，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常人刑事犯还要跟他们讲讲条件，而法轮功好说话，钱好要得多。他们通过勒索大法弟子富得流油，用勒索来的钱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更有甚者拿着法轮功的钱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给行恶者送钱，这不是善良，这是变异，这是不正，不仅纵容了邪恶，也害了自己，害了同修。现在恶警勒索大法弟子钱财已经由开始的暗示拐弯抹角变成公开索要，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勒索呢？除了邪党公安上上下下都腐败的原因，还有我们大法弟子不正的观念因素。恶警觉得你的案子在我的手里，你得求我高抬贵手，而我们同修也用常人心对待，觉得自己落在人家手里了，就要讨好警察以获得从轻处理，这样就大把大把的给行恶者送钱。迫害大法弟子从常人的理讲是违法的，用宇宙的法理衡量那更是天理不容的。他们迫害我们是他们没理，是他们欠大法弟子的，是他们造下了天大的罪业，不是我们欠他们的，怎么还要给行恶者送钱呢？这不是黑白颠倒、是非颠倒、正邪颠倒吗？给迫害者送钱的事不能再发生了，大法弟子面对邪恶时不能再懦弱了，在磨难之中用正念不用人心，向行恶者讲清真相，告诉他们行恶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向家人讲清楚，让家人明白给邪恶输送钱财是不正的行为。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只有在法上才能真正证实法。我是个参加过师父传功讲法班的得法很早的年轻老弟子，转眼得法已14个春秋，只有在法中才能真正做好证实法的事。修炼这些年我学法都很弱，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了学法的重要。前一段因为同修需要一些东西，我去了原来的城市，同修说不巧东西没了，这是很少有的，我空跑一趟回来了。还有一些事也不顺，我半年之内打印机换了2次打印头，我打的量还不大，结果又出了问题，衡量一下买个新的吧，结果新的当天就不好使了，和身边同修也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我就想停一停吧，静下来重新开始背法吧。第二遍转法轮停了半年多了，我总是不能坚持，但一背法就感到很清净的喜悦，这次背和以前还是不一样了。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对法的理解和自己的基点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背法很明显不是机械的硬在背，而是融进了法中，很自然的就背下来了。我虽背了2天，刚刚开始只背了几页，但事情却发生根本的变化。我想学法是对的，但停下做事不对，还是看看打印机吧。一看新买的打印机根本没坏，完全正常，我那天怎么修也不行。我要东西地方的同修联系上了，对我说来吧，东西有了。和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我就向内找我的问题。我在人中很有优越感，常人看自己是一朵花，我就是那样的，跟同修交流时总是去指责对方，指挥对方，导致同修之间造成间隔。经历了很多次面对面的强烈冲击也没改，同修不愿意和我配合，我总从表面上看我对。修炼中向内找是无条件的，那就不能看表面。而且现在不是个人修炼时期，自己的不好造成同修之间不能很好配合，会耽误救度众生。写出来一大堆，其实就这么想一下，主要就是背法，而背了才2-3天，接触的同修就都来找我，这个事那个事的需要我配合了，平时都没人来。其实我的向内找还差得太远太远，但我那颗真修的心师父看得见。而当我背法在法中的时候，法的威力显现，也许我的空间场变纯净了吧，同修就来了，一切又都好了起来，正常运转。我也想起今年年初我去我原来的城市，那时我第一遍转法轮在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开始接着背，正背到第9讲，也感觉自己融进去了，有变化。这种变化虽然表面看不见说不出来，但身在其中的人知道，碰到问题开始向内找了，发现都和自己有关。我去了之后他们说正在找人要做一件事呢，你能去某某市吗？我了解了情况后就去了那个城市，办好了那件事。我觉得当你真正在法中时，你具备了这个状态，也配做这件事情，那师父就安排好了一切。那什么是在法中呢？个人理解，学好法同化法就是在法中了吧。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越到最后修炼越严肃，如果修炼人不在法中是不配做这些神圣的事的。当然不是说发现执着了是不在法中，修炼中的人都有不足，然而发现了却一带而过不去修它，就是最大的不足，积累多了真的也做不好。我自己的理解，修炼人要在自己所在层次上多学法多同化法，真正的在法中才能做好，否则做也做不好。只有当自己学好了法，融于法中，做的事才更威严，更有法的力量，师父也会给我们安排。只要在法中就没有什么不能。这几年里我接触几个同修，他们在法中实修的状态给我的触动帮助都很大。正法修炼中有的同修想为正实法做更多的事，但总觉得自己没有经济条件，没有文化，不懂电脑，没有地方，家人反对，反正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行。但在接触一些同修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修炼的事情不是常人中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能不能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是否认真学法，所想所做在不在法上的问题。只要在法上，只有一颗对大法对众生真诚的心，你想做就肯定能做成。人这个层次的一切都是假象。有一个50多岁的同修非常想做资料， 他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技能从人这看都不合适，但因为这个阿姨有一颗真正想救人的心，所以师父就慈悲地给了他最好的安排。他接触到懂技术的同修，交给了他技术，又提供了环境到那个同修家里去帮助做资料，所以他学会了建立资料点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技术和技能，能一个人干净利落熟练快捷地操作电脑，从网上下载打印资料和刻录光盘了，包括上网三退他都能做了，每周都稳定地提供给同修周刊周报和发的小册子等。为了生活，他每天上午去做半天打扫卫生的工作，尽管只有半天做资料的时间，但每周他都能做出很多资料，满足很多同修的需要。我觉得大法真是太奇妙了，谁能想到一个家里一贫如洗，上午手拿着扫帚打扫公共卫生，连拼音都不认识的老阿姨，一到下午就变成了一个可操作电脑去解体写档救度众生的神仙呢？这不是只有在大法中才能出现的奇迹吗？但这不是谁想做就能达到的，不在法中修，没有深厚的学法基础是做不来的。这个阿姨已经背过四遍转法轮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天能看一遍转法轮不走神。我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和她比，真是自愧不如。这是实修，是基础，是在法中的表现。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她都背下来了，说有一天自己上班骑车去背了一遍，下班骑车回来又背了一遍，对付吃了点东西就做资料去了。他说的平平常常，好像很普通，但我觉得他这普通的一天让天地震撼。修炼有结束真相大显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们这一批被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造就的大觉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都将归位。到那时候你有没有遗憾呢？同修啊，走到今天我们都是想修炼的，想做好的，想证实法完成自己使命的，但只有在法中才能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和走弯路不精进的学员的交流。一、缘起。我曾经自认为是修得比较好的学员，在1999年720前一直在个人修炼上突飞猛进，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升华，也很庆幸自己能在大法中修炼，看到世人的下滑沉沦，而我们的修炼者却在不断的返本归真，一方面充满了对师父和法的感恩，一方面慈悲地对待众生，希望他们也能早日认识大法得法往回修。99年720后，我也一度坚定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去过北京为大法鸣冤，努力向世人讲真相，遭受过牢狱之灾。那段岁月里，感觉到自己真的在走向新的宇宙，在一步步归正，越来越正，越来越清纯。在牢狱中，我长时间被不让睡觉，再加上习武者不断对我的污染，最重要的是，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修好的正念都没有了，使我在很不清醒的情况下被所谓的转化，留下了一个正法修炼者不应该有的污点。当我清醒过来后，痛苦万分，也知道自己心性掉得非常厉害，想以后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我看到了有些学员的沉沦不精进，我就有个简单的想法，把我摔倒后又重新返回的路以及经验教训给那些学员写出来，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我们不能再沉沦了，不能再让师父为我们更多的去承受了。我理解我们有一个学员修不好，师父那里都要多替我们承担一份，因为师父在等着我们修好修回来，那种等待不是舒服的等人，而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二、走出牢狱，旧势力迫害会更厉害。我和很多学员一样，当走出劳教所的时候都松了口气，自己觉得还好，没有被弄邪物。我知道自己修的是正法，只是被弄一时糊涂了，回来就可以好好往回修了。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虽然走出牢笼，旧势力可不会这样随便就放过你了。原来在牢狱中高压环境下还注意学法修炼，一出来一放松，问题全都出来了。我出来后才发现自己的心性掉得如此厉害， 名利情色全都上来了。我看了我和身边的学员，就是里干扰最厉害的就是名利或者是情色，主要表现在一些学员觉得自己常人生活损失很大，然后开始自己做生意，结果越做越投入，名利心去不掉，弄得没有心思学法，没有心思救度众生。一些学员原来情关没有过去的，很快就出现了问题。你喜欢的那个人来找你了，对你表示同情，表示好感，自己感到温暖等等，结果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我觉得在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旧势力要加大磨难来摧毁你认识不足。总认为旧势力是会在牢狱中来折磨摧毁你，到了外面旧势力还能把你怎么着。其实很多学员都是出来后没有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然后被旧势力一步一步拖向毁灭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正念不足，旧势力就会一步一步抓住那些你执着的心，一点一点地毁掉你。旧势力不是叫你一下子一点正念都没有了，它是叫你今天为名忙这个，明天为利忙那里，后天来点情上的干扰，让你无法自拔，一点点，一步步，一开始自己还不太在意，学法越来越少，人心越来越重，真正犯了大错后才发现自己怎么没有修炼者的正念了。做个形式的比喻，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旧势力给毁了。好些学员真是这样。其实我们走到今天才发现，旧势力在牢狱中很多情况只是给很多学员加强了污点，而真正毁学员是出来后抓住你的执着心和污点，抓住你心性掉下来的那些不好的心，一点一点把你毁得一点正念都没有了，真是这样的。所以同修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走出劳教所，走出监狱迫害就结束了，没有，那是旧势力进一步毁你的开始，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三，破除学法的干扰。师父多次在讲法中讲了学法的重要性，那是做好一切的保证。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其实我们发现，无论邪恶怎么迫害学员，高压的、邪恶的，还是那些在社会上用人心、用名利、用情来毁你，最终目的都是要你放弃学法，让你不愿意学法，让你没有时间学法，让你羞于学法，让你想不起来学法。如果在学法的环节上出现问题，那邪恶就得逞了。我从牢狱出来，碰到首要问题就是学法的问题，干扰很大。一开始是学法好像看不懂，自己感觉已经与法差距很大，离法很遥远，没有那种以前一看法就觉得融进去的感觉，好像在看遥远的东西，从而动摇了自己要坚持学法的正念。后来自己开始做了生意，一忙起来就会忘了学法，这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所以还是努力坚持学法，但是干扰还是很大。在学法中，一会儿要看看常人的网页，不看就难受，一会儿要看看电视，甚至一边看电视一边看法，看了一会儿还会觉得很累，要躺着看才舒服等等。邪恶的干扰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它就在控制着你，让你无法安心学法。学法状态不好，就直接影响到我的修炼，心性提高很慢，出各种问题。后来我给自己下了规定，每天晚上必须看两讲转法轮，再看一部分其他讲法，强制自己必须克服干扰，看法时排除一切干扰，就是学法。我有个特别不好一点，就是想躺在床上学法，觉得很舒服，结果学着学着就睡着了。我后来意识到这个干扰，而且是对法不敬，就不在床上学法，端坐在桌椅前认真看，结果干扰就小多了。自己学法的时候会要突然想去解决常人中的什么事情，查常人的什么东西，工作上要用等等，我都告诉自己排除干扰，学完法再去查，效率会更高。就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把自己的心安下来，可以静下心来学法了，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自己的心性、周边的环境 都在迅速发生的变化，向好的一方面发展。当然，我克服干扰的过程是很难的，有很多起伏。我们后来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两三个人集体学法，那样克服起来会很快。我建议学法不能很好坚持，干扰比较大的学员要想办法参加集体学法，几次下来就会明显看到自己的变化。四，别忘了向内找，这是和常人的区别。当我走了弯路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向内找，不愿意找自己的执着心，碰到什么问题都喜欢看别人怎么不好。我以为是我的个人问题，后来接触了一些走弯路后往回修状态不怎么好，不是很精进的学员，发现都是碰到问题不愿意找自己了。遇到问题是否能向内找，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我后来自己做了生意，在做生意的过程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真是太多了。常人陷害你，表面对你好，背后捅你，做生意欺骗你，员工不讲道德，工作不尽心，谁谁谁不好好干活等等。那时候我常常被气得够呛，觉得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人也不行，到处看的都是别人的不对，从表面上看来也确实能找到别人不对的很明确的很直接的理由。但是后来矛盾越来越多，弄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学法，睡眠也不好了，身体也糟糕了。我自己一静下心来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是他们忘恩负义，难道还是我的错吗？当我开始看看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错得很离谱了。首先，我陷在了常人的是非之中，那些所谓的对错，不就是我多做了点事情，他们该做的没做好，说白了，我多吃了点苦，自己利益受损了。哎，都是名利心呐。有很多是我自己的名利心起来，想得到更多利益，动不动就火冒三丈。那个矛盾都是对着我的心来的。我终于开始想起来，大法弟子碰到问题，碰到矛盾，是要找自己的执着的。我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不愿意去找自己的问题了，已经忘了向内找了。从那以后，我觉得我才真正又回到了返本归真的道路上来了，能够不断地在各种矛盾中发现自己的执着。虽然正法修炼者是要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但发生在我们身边一切不正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去掉的不好的心而存在的。真是这样的，我觉得那像道坎儿一样，当你能真正开始想起向内找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开始不断的回升了，而在这之前觉得好像迷失了方向。五，克服名利情色安逸的干扰。现在有些学员被干扰得很厉害，具体表现出来就是那么几种状态，一种是忙着做生意了，陷于名利之中，一种是被情色干扰无法自拔，一种是被求安逸心干扰，贪图常人中的享受了，而且越陷越深。其实由于大法弟子在经济上被迫害得很厉害，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经济上困难，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候，一些大法弟子做生意也是神的安排，不让学员因为基本的生活不能解决而影响修炼。做了生意把名利心全部带出来了。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在个人修炼中初期会碰到的问题，但是今天又碰到，从某种角度讲还是因为我们心性掉下来的原因，否则就不是问题。因为常人中的各种事情，包括能做成生意做不成生意，都是有定数的，执着于得失本身就说明自己的心性有问题，还是名利心起来了，这是一定要去掉的。我一开始的时候会为每个单子能否做成而心里波动，后来认识到后，我就不去想这些事情了，好像那公司做好做不好都影响不了我的心了。后来逐渐做到了做而不求，反正做生意也和以前做其他工作一样，该有就有，该没有就没有，把自己该做好的做好了就可以了。 平和地对待了得失和成败。六，破除怕心。从劳教所监狱回来的学员，不少都有一定的怕心，怕这怕那。说来说去，最怕的还是怕再被迫害，怕再被转化。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怕心比较重，每当我的怕心上来的时候，我就主动清除那个念头，然后问自己，你怕什么？什么苦都吃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在怕心上去的比较多的一次，还是和学员的交流。我们共同在交流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稀里糊涂的被转化。通过交流，我们得出几点认识。一，是我们没有真正做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邪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们找我们谈话，不让睡觉，我们就谈话不睡觉。如果我们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真正做到，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二，我们住了邪恶的圈套，他们连番来和我们灌输那些邪恶的东西，我们还听他们的，和他们辩论来辩论去，结果被灌输的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多。真正要是不承认他们的迫害，就根本不会和他们谈。我们就是不断的学法发正念，对邪恶不予理睬，用一切能用的时间学法发正念，正念就会越来越强。能过来的学员大都是这么过来的。三，现在很多学员悟得越来越正，但他们在被邪恶抓去时，很多能做到不认可、不配合、不说任何话，只是自己发正念学法，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安排，结果邪恶本来就弱，很快就回来了。很多原来怕心重的学员，只要正念强一点，不配合邪恶，坚持学法发正念，就都会回来。这对大家鼓励很大。通过这次交流，解开了我的心结，我明白了我们过去的问题，也看清了现在邪恶的虚弱。其实现在邪恶的力量确实非常弱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好怕的了。大法弟子只要现在正念一出，那邪恶真是什么都不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七，做好三件事，一件不能少。现在不精进的学员很多都是三件事中只做一件或者两件，这样是不对的。我在刚开始往回返的时候，由于怕心，总是不敢这样不敢那样，学法还能坚持，发正念想起来就发，很多时候就忘了，讲真相总是有怕心，结果自己也一直很低迷。我在一次学法中理解到，其实如果不是为了给大法弟子时间来救度众生，我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现在的时间就是留给我们救度众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只顾自己，那怎么能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呢？我坚定自己的正念，一定要破除怕心，破除干扰救度众生。虽然只是开始做了点讲真相的工作，但是马上就感到自己融入到正法修炼的洪流中来了，不断地被正法熔炼着、同化着。我悟到了，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告诉我走对了路。我把我的感受谈给了身边的同修，现在我们讲真相的事情也逐渐越来越多，我们还要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做好三件事情，救度更多众生。八，多上明慧网，必学必修。对于不精进的学员，我建议是要多看看明慧，因为现在很多不精进的学员和其他学员交流也很少，也不知道自己的差距，也看不清正法的形式，人心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空多看看明慧，多看看其他学员的体会，对他们还是很有帮助的，这样能看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很多学员法会上的文章和正实法的文章对我启发都很大，有的时候经常上明慧，我就觉得好像在开小型法会一样，总能从别的同修那里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看到正法的形式，看到神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看清楚正法的进程。以上是我往回修中的一点点心得和体会，希望能对仍旧还在迷茫中的学员有一点点启发。师尊的慈悲是宏大的，师父一再给我们时间和机会，是因为珍惜我们，我们不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和师父的慈悲苦度，时间也确实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再徘徊不前，要努力精进起来，不要留下悔恨和遗憾，去掉那些人心，走向神。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谈用真相标语证实法的一点体会。今天我们证实法的形式已是丰富多样了，面对面讲、发真相资料、打电话、利用网络群发邮件、手机短信、使用真相币、真相条幅、真相标语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特殊方式等等，真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几年来我在实践过程中感到，真相标语是我们讲真相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制作上容易、灵活，不干胶，各类粘贴、打印纸或随机取材自己制作，这些条件暂不具备时，甚至还可以用粉笔、记号笔等书写。只要能起到讲清真相、揭露和曝光邪恶、启迪世人正念的作用，我们就不妨采用。2001年的时候，那时各类真相资料还非常紧缺，有的同修张贴真相不干胶时，就把真相标语的正面贴出后，再把背面的纸收好带回来，用记号笔工整地写上真相短语后，再以透明胶代贴出去，这样一份真相标语在同修手中就变成了两份。当时还有一位同修有一次搬家时买了一些家具贴膜，贴好后还余了一块，于是他就把这些剩余的贴膜写上真相短语后，精心做成了一条条的不干胶，发真相资料时也顺便贴了出去。因为那时家庭资料点很少，许多资料都是靠着大资料点同修的配发，很难满足资料的供求，所以在当时艰难而又特殊的环境下，这样做也算是随物而用，物尽其用吧。2004年的时候，临近新年，同修相约送来了一包真相标语，我打开一看，有二三十条之多，内容是为营救本地一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当时本地邪恶疯狂打压法轮功，跟踪、监视、监听等等，笼罩着一股恐怖的气氛，感觉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处处弥漫着邪恶的因素。但营救同修要紧，有师在，有法在，惧怕什么呢？我和同修发着正念，骑上摩托车就飞奔出门了。好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我们都很熟悉，以往也多次贴过真相标语，所以我们骑着摩托车一路坐来非常顺利和便当，及时曝光了恶人恶行，也极大的震慑了邪恶。一段时间县城某地挂出了一些邪恶标语，我们在智慧清除这些邪恶标语的同时，也不忘随时随地的给当地世人讲清真相。在同修协调下，我们分组包片的进入社区，针对性的张贴不干胶，发放真相资料，如酒瓶书或光盘、传单以及各种小册子等，尤以酒瓶发的最多最广，因为酒瓶清楚而有力地揭穿了中共妖魔的流氓本性和邪教本质，人们看了就是在清除恶党的邪灵毒素。发放资料以及张贴真相标语时，我们力求不重复、不落漏，有的放矢，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做的过程中，我们也随之发现并去除了不少的执着心，如急躁心、畏难心、怕这怕那的心等，代之以无私的慈悲和正念。从中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把讲清真相的事做得好、做得实、做得用心，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邪恶标语到时也就没有了。真相师父所说的那样，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爱惜真相资料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有一次我在小区的路边给人讲真相，一阵风后刮过来一张真相不干胶，我捡起来一看，推测可能是贴的时间长了，背面的胶风干后脱落下来的，这样巧的让我捡到也不是偶然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承托着救人的使命。于是拿回家后，我又重新贴上一层双面胶贴了出去。说到这里也顺便提醒同修注意一下，我们偶尔碰到被不明真相的人毁坏的真相资料时，如传单或光盘等，要尽量捡走，不要任其散落在路上，让同修看了痛心，明白真相的人看了伤心。同时我们不妨加上这样一念，让毁坏真相资料的人尽快了解真相，明白真相，倘若再肆意无端地扔掉资料，我们发出的资料有的甚至被成筐的浪费掉，就让他现世现报。开始有同修觉得这样似乎不够善， 但是救人的资料屡遭毁坏，这是区区小事吗？近年来毁坏资料遭恶报的人还少吗？试想一个正在吸氧的急重病人一下拔掉他的输氧管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吧。善恶有报，古来如此，是人人应遵从的普世准则。其实从法理上讲，我觉得这才是真为他好，这绝不是什么诅咒，而是在慈悲的劝善的，目的是让他尽快明白真相，珍惜资料，有一个好的未来。此外，我们在张贴真相标语时，也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世人的感受，不要把标语贴在居民住家口的附近或那些脏乱污浊的地方，贴时要多用心想想，都不难判断和把握，真相标语贴出后真能起到讲真相的作用才行。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了张贴标语的处所，否则点滴的失误或缺陷就有可能给人带来许多不良效应，没把人救了，反而把他往下推了一把。几年来在张贴真相标语方面，随着政法进程和政实法的需要，从大的不干胶到小的真相粘贴我大都做过，期间有过经验，也有做的不足和不好的时候。我的体会是，只要我们抱着纯净的正念和心态，用心做，真心做，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贴出的标语中，我看到有些真相标语一两年了，至今还在那里静静地向世人讲着真相。真相标语是众多真相资料中的一员，是我们讲真相的得力帮手和工具，形式多样，携带方便，标语内容大多简明扼要，通俗直观，受众广泛而易于传扬，在弘传宇宙真理，讲清事实真相，揭露邪恶迫害等方面都起到了广泛而有力的作用。想必同修在正实法中对此都深有体会和感触。现在时间非常紧迫，让我们在最后的修炼路上相互鼓励和配合，严守心性，修好自己，继续以各种有效的形式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更多更广地来讲真相救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法莲谈用真相光盘讲真相的经验。
我是一名教师，深知实验教学、电话教学因具有直观性、直接性、可信性，能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的作用。在正法修炼中，我恰到好处地把其运用到广泛的救度本地众生中，特别是在担任协调后，不只是个人怎样做好，还注意了使整体协调一致。我们是一个县级单位，2006年前的真相光盘依赖外地学员提供，数量只有几千。一次我把一张风雨天地行光盘借给了一个学生看，结果几个班的学生都向他借，一个多月后他还不好意思对我说，老师对不起，光盘我不能还给你了，不知传到哪儿去了。在学习转法轮时，我看到师父说有许多气功师也谈到了天目的一些情况，但是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形式，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那时我就悟到，一个修炼到很高层次的人都只相信他看到的东西，没看到的就不相信，何况一个常人呢？常人中有句话，眼见为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真相时很多人不相信。我就希望能制作出更多的真相光盘来救度世人。
那时我刚刚走入协调，刻录机什么样，到哪里买，光盘怎么订购，一无所知。师父看到了我的心，很快安排了一个外地同修与我见面，替我从省城买来了刻录机，还帮我们解决了订购光盘的问题。从此以后，我们地区逐渐加大了利用光盘讲真相的力度。2006年下半年买来第一台刻录机，我们就发了近20000张真相光盘。2007年增加到40000张。2007年下半年，我们又有了两台一托五刻录机。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明年再发30000张真相光盘，本地讲真相形式肯定会有改变。当时到年底了， 资金比较紧张，要拿出几万元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数字。就在这时，外地一个同修帮我们送来了资金，加上当地一同修提供了一部分，这基本上能满足当前的需要。此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的威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做不了。转法轮刻好3万块光盘时，刻录机坏了，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执着时间的心，自满的心，找到这些人心，心性上有所提高，结果刻录机又正常了。2008年神韵晚会光盘，我们整整发了一年，不少于3万，其他光盘风雨天地行、酒瓶等大约35000张。在本地发神韵晚会光盘没有任何障碍，倒是我的人心阻碍了救度众生，真是愧对师尊。因为没有料到今年的神韵晚会光盘要求这么高，包装要求精美，贴面需要打印，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措手不及。等我反应过来，先后又买来了2台刻录机时，时间过去差不多1个月了。这是次深刻的教训。本地现有5台刻录机，一次可刻录光盘39张，已发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约3万张，现每周刻录光盘4000多张，还不能满足同修需要。我们集体学完法交流大约半小时后，各自拿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大家都是抢着拿，一大袋资料眨眼就没有了。特别是神韵晚会光盘，一般老年人一天可以发70至80片，都是面对面送，只有极少数地方还需发放，还一再叮嘱世人看后传给亲朋好友看，因供不应求，他们只好省着点发。就连真相小册子基本上也都是面对面讲完真相后，如果对方还想多了解真相，才会送给他们一份。同修们都很珍惜资料，都想看着一份真相能救更多的人。大家真的做到了对每一个生命负责，珍惜世人的生命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想把每一个生命都捧到手里，不让他们错过得救的机会。我们的心性提高了，世人也都变了，他们都很珍惜大法弟子送给他们的真相。就因为这很正的一念，几年来本地极少看到丢弃的真相光盘。我感觉真相光盘对本地救度众生环境的改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些同修还从城区走向农村，有些偏远山区难以做到每个山区都发放真相资料，同修们就背着真相光盘等在各个学校附近，待学生放学回家时发给学生，几分钟一袋真相光盘就被学生要光了，基本都是抢着要。我们以神韵晚会光盘为主，其他的真相光盘如酒瓶、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等，学生各自得到不同内容的光盘，可以相互交换，而且很安全。在放学时发放比较好，学生会直接带回家去。如果上学时发，学生带到学校里，如果被不明真相的老师发现，可能会全部收走，对以后发放也会带来干扰。因学生都来自各个地方，偏远乡村的学生也有，所以各个地方的众生都能有机会闻到大法真相，这种真相方式能更有效地救度众生。
讲真相的过程中修炼提高。2009年5月20日，大陆某市几位同修认真切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问题，大家分别谈到了在讲真相中发生的各种神奇事件，各自介绍了自己好的做法和一些成熟的经验，只要正念正行，面对面讲真相就不难，就会不断突破。没有怕心是面对面讲真相最好的状态。一、讲真相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一位同修介绍，在用真相指壁的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感到大法弟子说话的巨大能量。一次同修用真相指壁买报纸，卖报纸的不要真相币，同修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真相币不好，会影响你3天买卖。果然卖报纸的那天就几乎没卖，第二天卖报纸的见到同修就开始争要真相币，同修又半开玩笑地说，还不到3天呢，卖报纸的好像说的是可不能再等3天。当然同修后来也认识到，还是不能用话给人家定下，不能置气式的争斗， 如不接受真相币，是要讲真相的问题，讲透了自然就不排斥了。面对面讲真相是一个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现在真相币流通已经很顺利了，世人已经普遍接受了。二，心性到位就会出现神奇。一位同修介绍，自己没文化，原来他的家乡亲人大都不理解他，也几乎没有三退的。今年他73岁，他的家乡有庆73的传统，为救度众生，就要利用好这个机会，自己买上礼物，带上真相资料，正念正行，一路救人。老家都知道他没有文化，在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中，他给大家认认真真的读了转法轮中有关喝酒抽烟方面的讲法后，到场的17家亲属的25人一起三退。在饭店的两位服务员明白后，也高高兴兴地跟着三退了。另一位同修介绍，自己修炼之前身体不好，现在修炼后身体很好，为了到家乡救人，自己骑自行车回娘家，见到的人都大吃一惊。一位扭了腰的亲戚一个月都弯着腰直不起来，当时相信法轮大法，默念法轮大法好，腰就不疼了，慢慢的就直了，第二天就上班去了。自己的娘家人及原来当团支书时发展的团员又叫他们都退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要带点礼物，舍弃钱财作为救人的手段，我们运用起来很上算。其实只要救了人，花那点钱又算什么。三，符合常人状态的沟通是慈悲的展现。一位同修介绍，开始可以先赞扬常人，就是通过拉近乎套近距离，有的几句就讲通，给起个好名就退，有的直接就用真名退。在坐车时为更多的寻找有缘人，有时不坐只打车，多次倒车，在车上也接触有缘人讲真相三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同有缘人沟通或适当服务，达到讲真相救人的目的。其实我们看实质，同被救度人拉近乎沟通是什么？是慈悲与他谈话的过程，他接受的过程，同时就是灭他背后邪恶的过程，也就是救他，使他获得新生的过程。可见符合常人状态的沟通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时慈悲的一种展现方式。四，信师信法没怕心是最佳状态。面对面讲真相是一个去怕心的过程，这是一个修炼过程。一位同修介绍，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如果你有怕心，有时为了去你的怕心，听真相的常人会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或者喊法轮大法好，这就是提醒你要去怕心了。没有怕心时一切顺利，效果最好。另一位同修介绍说，在去除怕心后，在我们的生活打交道的圈子里，我们应当鼓励同我们见面的世人用法轮大法好同我们打招呼，这样可以形成一种正识法的融洽，活泼气氛。比如在小市场上，对面熟的商贩可以半开玩笑的运作，谁见了我喊法轮大法好，我就买谁的东西。当然不应搞成古板和模式，目的是在一个好的氛围中正识法救人。五，面对面讲真相中两个适当注意的小问题。一，我们在面对面同常人讲大法去病救人时，千万不要排斥有病吃药进医院，不要上来就讲让常人用信大法代替进医院。因为世人心性不同，有些世人在信大法的底线上是很低的，有的是似是而非的。特别是对刚刚了解真相的世人，我们只是在向他提供一个可靠的路子，让他自己去试去做去选择，而不排斥他用其他的方法同时进行。二，今天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中，有的是比较难救度的人，他们用他的宗教挡着法轮大法，排斥法轮大法。其实今天其他宗教已经完成了其为大法铺路的任务，而固守着就容易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就妨碍了信大法。在他们排斥大法时，有的同修常说一句，我不是叫你信大法，其实感觉还是不这样说为好。我们的本意就是让他明白真相，信大法，我们说的话不能违背我们的本意，他信大法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我们应当把只有大法才能使他真正修炼，才能使他真正返本归真的道理讲给他，信什么由自己重新选择。
听众朋友，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